大家早安。实在是一件很开心、很荣幸的事来见证威廉弟兄的见证。今天我们要讲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经文选自马可福音1:9-13。想象你正在一座宏伟的美术馆里，站在一幅意大利大师保罗维罗内塞的巨作《耶稣的受洗与受试探》这幅画前。这幅画收藏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这幅画被分为两部分，把耶稣生命中的两个故事并列呈现。在左边有明亮的色彩营造出宁静的氛围，我们看见耶稣受洗的情景，约旦河缓缓流淌，耶稣谦卑地站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用水给他受洗，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同时父的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一个充满神圣认可与祝福的时刻。现在我们把目光看向画的右边，场面骤然变改变，色调变为阴暗，呈现出一片严酷崎岖的荒野，描绘的是耶稣受试探的情景。耶稣独自一人被人影和野兽包围，面对撒旦的低声试探，这是一个极其激烈的挣扎与孤独的时刻。这位画家把这两个场面放在一起，是想教导我们什么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实在是在说明一个关于基督徒生命的深刻真理。首先，你的洗礼就代表画的左边，那是你蒙恩宣告信仰的时刻，那是天为你打开，神对你说你是属于我的时候。紧接着圣灵就把你带到右边，进入你的旷野，那是一段充满试探和试炼的时期。然而这些试炼和试探并不意味着神已经离开你，相反的，他正在书写故事的下一个篇章。这位画家捕捉到了这个既美丽又充满挑战的真理，在你受洗时降临的那一位圣灵也正是带领你进入旷野受试炼的同一位圣灵。他没有把你独自留在旷野中，他会扶持你。耶稣在试探中所得到的胜利，如今也成为你的胜利，因为你已经受洗归入他。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身处在那样的荒凉之地，被试探，感觉疲倦，或者在试探的时候，不要把目光只放在你的处境上，要回想你的洗礼。无论是今天，还是几个月前，还是几年前，要记住你受洗的日子，记住你作为神蒙爱儿女的身份，同一位圣灵与你同在，并且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你在他里面也必得胜。今天我们庆祝那些已经受洗让我们也来思想耶稣的试探耶稣的受洗与受试探，也愿我们记住这些事对我们所代表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画的左边，耶稣的受洗。当我们思想耶稣受洗的意义时，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既是无罪的，为什么还需要接受洗礼呢？或者说接受悔改的洗？这其中的原因深深扎根于神学和对圣经的应验。耶稣的受洗表明他认同他百姓的罪性，也使他被列在他所要拯救的罪人当中。想想现任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的故事。现任微软首席执行官 当他接受职务的时候，他没有远远地待在办公室，从远处发号施令。相反的，他常常走进工程师的办公室和工程师的地方，和开发人员坐在一起，沉浸在他们的世界里。不是因为他缺乏知识或能力，而正是他有一切可以提供帮助的知识和能力。他选择认同这些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了解他们的挑战，并与他们站在一起。同样的，当耶稣走进约旦河接受 约翰的洗礼时，并不是因为他需要悔改的洗，因为他是无罪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基督。他进到那水中不是为了洁净自己，而是完全进入我们的人性，体会我们人生旅途的重担，并在我们的需要中与我们站在一起。他受洗的另一个原因，根据马太福音3:15，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说明他受洗是一种顺服的行为，也是为要成就旧约律法所要求诸般的义。这样耶稣不仅认同我们为我们担当了罪，或说与他所要拯救的罪人站在一起，也认同神律法所要求的顺服回应。在这里，义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代表神所设立在道德与伦理上的正义标准。借着耶稣的受洗，他表明他是来要成全律法，而不是要废掉律法。想象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是几百年前一位杰出的建筑师设计的。最初的蓝图是完美的，但随着时间过去，人们搬进去居住，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各样的改动。他们竖起了很难看的隔墙，挡住了美丽的窗户，还用廉价的材料把重要的建筑细节遮盖起来。建筑虽然仍然屹立，但已经成为原本荣耀模样的一个影子。 如今，那位原建筑师的儿子来了，他不是来要拆毁他父亲的杰作，相反的，他带着那份原本纯正完美的蓝图。他的使命不是要拆掉这座建筑，这是他父亲的杰作，他来是要把它恢复到原本完整应有的辉煌。他开始小心地拆除每一面错误的墙，每一处扭曲设计的廉价添加物。对那些早已习惯这些改动的人来说，他看起来也许像是来进行破坏的，但他不是要拆毁这座建筑本身，是他是在拆毁一切使这建筑被扭曲、被败坏的地方。接着，他开始真正成全的工作，他细心地修复原本的砖石结构，把那长期被遮住的窗户打磨、擦拭、打磨，直到闪闪发亮，并且完全按照他父亲当初的设计完成那些精细复杂的细节。他把这份蓝图完全的实现，使得建筑达到一种他从未真正达到过的完美状态。这正是耶稣对律法所要做的。律法是关于公义以及人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完美神圣蓝图。然而人却因着罪以及自以为义，在其上加上了层层的败坏。比如律法主义、假冒为善，以及主注重外在的形式，却没有遵守律法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耶稣这位圣子来，不是要废掉这蓝图，不是要废掉这律法，而是要成全它，使我们可以因着信被算作为义的。最后，耶稣受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标志着他公开事工的开始。在受洗之后，耶稣踏上了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在那里，他为他的百姓做出最终的顺服和最后的牺牲。这段旅程深深地植根于神的救赎计划之中，因为耶稣的事工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也成全了献祭制度。他是神的羔羊，借着他完全的顺服和救赎的牺牲，弥合了律法与恩典之间的鸿沟，成就了救恩。不是借着人的努力，而是单单借着对他的信心。说到律法与恩典，你也许会问，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想象一道深深的峡谷，把两边的悬崖分隔开来。一边的人想要到达另一边，到另一边美丽的风景中，他们是用梯子和各种临时拼凑的方法来搭桥，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一个人来了，带来一座坚固建造良好的桥，能够承载所有的人。人们这才明白，他们不需要再依靠自己的努力，只要信任这座桥就能过去。同样的，耶稣就像那座桥，他是神的羔羊，借着他完全的顺服和救赎的牺牲，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 使我们可以从因罪而与神隔绝的状态进入与神恢复的关系之中。律法显明我们无法自己靠自己跨越这道鸿沟，也就是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而得救。我们都知道自己无法，没有人是完美的人，除了主耶稣。但是借着单单信靠主，我们如今可以走过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座桥。因此就像那些人因信任这座桥而能走到另一边看到风景一样，我们也能够因着信任耶稣进到另一边，进到恩典中得着生命。我们也在基督里找到了盼望和救恩，借着他的恩典与神和好。这座桥代表律法与恩典之间的接连，表明当我们信靠基督时就能稳妥地进入永生。这是唯一的道路。当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时，天开了，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显示了神的认可，也彰显了耶稣的身份。这位神的认可，这份神的认可深远且必要，不仅启示了主的身份，也加强了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身份的理解。被译为爱子的希腊原文，它的意思不仅彰显了神对自己儿子的深厚爱意，也确立了耶稣的神圣身份，为他的使命提供了权威和权柄，并鼓励信徒在信心上坚定。想象一个孩子第一次走上舞台，第一次走上舞台表演，当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群众的欢呼声回响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和被爱。这种肯定的感觉使他们能够充分在舞台上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同样的，当神宣告耶稣为他的爱子时，这赋予耶稣权柄去执行他的使命。对我们而言，这个宣告也重申了我们同样被神所爱，被神所拣选，为我们提供了在信心中迈步的确据。因此在洗礼中我们也经历类似的肯定，这是一个公开的展示或标志，是印记，表明我们的身份现在已经被神认同而改变。正如耶稣得到神的认可，通过我们的洗礼，我们也被接纳为蒙爱的儿女，在与神的关系中稳固无余。因此常常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洗礼是一个有意义的操练。因为洗礼是恩典的，是神恩典的印记。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有些人在婴儿时期受洗，也有人是在成人的时候。无论是今天还是多年前，我们洗礼的时刻，无论是什么时候，那一刻都代表神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 再次听到神说你是属我的人，并且我们以信心、恩典和顺服来回应，来回应神的恩典呼召。当我回想多年前自己的洗礼时，我是在婴儿时期、婴孩时期受洗，然后在之后再确认我的信仰。我记得那时不只是被家人和朋友围绕的感觉，现在看到那是一群属神的群体聚集在我身边，作为神对我宣告的见证。那是我公开被圣约的记号标记的日子。通过他，我再次听见神的应许，说你是属我的人。那是他恩典的应许，确定了我的盼望和使命，确保我进踏入新的生命，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力量上，而是坚固的植根在他的信实里。当我们思想耶稣的受洗时，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不仅肯定了他的使命，也将主与他的百姓接连，提醒我们自己信心的旅程。因此让我们珍视自己的洗礼，把它看作神圣的爱与使命的时刻。鼓励我们勇敢地活出信仰，并与人分享我们与那位深深爱我们的神的关系。既看了神话的左边，有关耶稣的受洗，现在让我们转到话的右边，来看看耶稣的试探。耶稣受试探。马可福音1:12告诉我们，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我们大部分都知道耶稣受了三个试探。首先是魔鬼让他把石头变为食物，这个试探教导我们要将属灵的需要放在肉体的欲望之上。耶稣提醒我们，真正的生命供应来自神的话语，而不是单靠物质的供给。不是说吃东西不好，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属灵需要放在我们的身体需要之上。第二，他在圣殿里，魔鬼叫他在圣殿里试探神。这个试探说明要求神显神迹以证明他信实的危险。他教导我们要信靠神，而不是去试探神。我们不应该这么做。第三个试探是赐予世上的万国。这个试探凸显了权力、成功和世俗财富的诱惑，而教导我们要把对神的敬拜和奉献置于一切世上的成就和诱惑之上。今天早晨，我想让我们聚焦于耶稣受试探的整体意义，没有具体的来看每一个试探。这些试探无疑标志耶稣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从被差遣的地方，即在受洗的约旦河边，过渡到受试探的地方，在犹太的旷野和希腊文中被翻译为旷野的词，表明那是一个荒凉和空旷的地方，通常以孤立 或空虚为特征。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这旷野一词不仅仅是地理或物理的位置，它象征着属灵的试炼和预备。有意思的是，数字40常与试炼、考验或预备的时机有关，有时也与审判相联系。比如，挪亚洪水，在挪亚的故事中，雨水连续降了40昼夜。洪水持续降了40昼夜。这段审判的时期带来了人类的更新和新的开始。在创世纪记载，还有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在旷野中度过了40年。这段时间对他作为领袖的成长以及学习依靠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旷野流浪了40年。这段流浪的时期是必要的试炼和洁净的时期，使以色列人学会了依靠神的供应和引导。还有我们读到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逃避耶洗别王后耶洗别后，退到旷野40昼夜寻求神。这段时期帮助以利亚在使命中找到了力量和方向。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开始公开事工之前，在旷野禁食40昼夜，并且面临撒旦的试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数字40象征了一个重要的预备、试炼甚至更新的时期，常常标志着从试炼的状态过渡到新的开始或使命，强调在艰难时期依靠神的重要性。想象一个园丁要修整花园的过程。每到春天，他会剪掉枯枝和老化或枯萎的树枝，以促进新的枝叶生长。虽然这个过程对树来说看似严酷，但对树的未来却至关重要。修剪之后，树可能暂时显得光秃，但最终它会开始开花结果。我自己的前花园也有三棵果树，每年我要对它进行修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或许也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属于你们自己的40天。不是说一定是40天，但代表40天代表的试炼和预备，一个充满试炼、挑战和考验的时刻。就像我说，不一定是字面上的40天， 但特别是在你公开宣告跟随耶稣之后，在这些时刻很容易感到不堪重负，甚至质疑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要记住，就像园丁为树的未来健康而修剪它们，神也在幕后工作，为你预备接下来的路。不要把这些挑战看作负担。把它看作成长的机会。你要问你自己，神通过这段经历在教导你什么？你如何在这段艰难时期更加依靠神的力量和引导？在艰难试炼时，我们唯一能够获得力量和引导的方式，常常是回想耶稣面临试探时所做的。他靠着信靠神的话，战胜了试探。他没说我自己可以做到，我可以这样和那样，但他是信靠神的话语。每当面临魔鬼的试探时，他引用圣经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这表明在试炼和考验的时期，认识并应用神的话是至关重要的。认识是一回事，但能够在需要时应用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每当你在生命中遇到困难或试炼时，要记住耶稣是如何应对他的挑战，他的试炼。不要犹豫，去祷告，去相信，去寻找查验神的话语，并寻求你信仰团体的支持。正如耶稣在神的应许中回应试探，战胜试探，你也可以在挣扎中从圣经获得鼓励和智慧，让经文成为你的指南，让祷告成为你的生命线，让教会家庭的支持鼓励你。即使作为一位牧师，我也经历过不少信心和旷野的经历。来试炼我的信心和坚韧。有时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感觉自己像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中行走。充满了不确定、恐惧，在那旷野中，我发现自己怀疑、恐惧和在怀疑、恐惧与不确定中挣扎。然而，我在这段挑战时期做出承诺，努力通过祷告和圣经来寻求神，并寻求教会家庭的支持。我无比的感恩 这会众中有许多人为我祷告。回顾过去，我可以看到那段旷野经历不仅仅是试炼的时期，更是信心的成长与坚固的时候。它炼尽了我的使命，加深了我的委身，并加强了我对神供应的依靠，并且这种旷野经历会不时的再次出现。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不只只经历一次这样旷野的时期，它会不断的再次出现。那我想提醒大家，试炼可以加深我们的信心根基。教导我们更加的信靠神，并为未来的祝福做准备，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所以旷野经历并不是一件坏事。作为信徒，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试炼和时期。总言而之，在画的左边，我们看到耶稣的受洗，他认同我们的罪性，顺服成全神律法的神圣行为，公开肯定他作为爱子，成全我们的乐意这个使命。而在画的右边，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里受试炼，在旷野里受试探，表明试探是神有目的的工具，用来锻炼我们的信心，证明对他话语的依靠，并通过基督得胜的能力，为我们预备了胜利。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当你感到自己不配或与神疏远时，你是否会回想你的洗礼呢？无论是今天，是几天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不是作为自己承诺的，不是回忆自己是如何做出承诺，而是作为神永恒的应许，他已经认你为属神的人了。当你发现自己身处属灵的旷野，被试探、疲倦、不确定时，你是否愿意转向神的话语，相信那位引领耶稣经历试炼的同一位圣灵与你同在，随时准备加添力量扶持你。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帮助那些今天和最近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面临旷野的试探时，有力量能够战胜。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还有他受试探的经历和他的胜利，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站立的稳。我们为那些祷告，那些刚刚受洗的人献上祷告，愿你的灵与他们同在，而这同一位圣灵能帮助他们胜过试炼，使他们信心更加坚定。 主，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是作为你儿女的身份。当试炼来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抵挡，能够胜过。加强我们的祷告，加强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愿我们能够为你的国结出义的果子。那些在正在经历旷野的人，愿你将每一个试炼都变为对我们 的操练，让我们的疑惑变为信靠。愿耶稣的话临到我们，使我们明白他对我们平安和的意念。那我们常常回想自己的洗礼，我们的呼召，愿我们在基督的胜利中与他同行，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